亲爱的 Bible Race 家人平安，要跟大家报告一件我们最近的近况，就是我们的录影室，我们的工作室接连两次遭受到窃贼破门，偷窃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摄影器材，所以我们的照相机、我们的镜头、我们的一些灯光、我们的脚架都被窃贼给偷走了。要请家人们为我们代祷，求神继续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制作 Bible Race 的影片，供应神国的百姓有邻里的粮食可以吃。我们要重架一个摄影棚，那我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我们各样录制的工程不会受到的影响。也请特别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还要采购哪些的东西。那在整个录音间、录影间的重置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花费太多不必要的钱。求主给我们恩典，也请家人们为我们在这整个经费重建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奉献。谢谢您长期关心我们的 Bible Race， 愿神大大赐福您，真的天天读圣经，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
历代志上第十四章，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以辖、以利舒雅、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辖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撒反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钵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示米拉莫、耶歇、 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拔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亚、比拿雅、古瑟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亚领手弹琴，调用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士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历代志上十四章一共讲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都是跟大卫有关。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罗王，他提供了人力物力要帮助大卫建造宫殿，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这件事。第三节到第七节是在讲大卫在耶路撒冷他生养许多他的孩子，他的后裔不断的被生出来。而第三件事讲到两次的征战，就是跟非利士人的征战，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是第一次征战，十三节到十七节是在讲第二次的征战。这三件事情跟撒母耳记下记载的不太一样，撒母耳记下是说这三件事情都是在搬运约柜之先，可是在历代志上却是记载在搬运约柜两次的中间。第一次是因为乌撒这件事情嘛，那中间这三个月神祝福俄别以东这三个月，然后之后会有要搬运约柜迎到耶路撒冷。你就想这三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在三个月内呢？推罗王帮助大卫建造圣殿，三个月内做不完呢、啊？然后在耶路撒冷生养众多，三个月也不可能怀孕生子吧。那与非利士人征战这两次也不可能在这三个月完成。所以为什么以斯拉在历代志上要特别这样的安排？因为他有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其实大卫在每日的生活当中他是一直在求问神的，他都是透过以弗德来求问神。但是现在在约柜的当中，他要享受恩典，他要领受恩典之外呢，他还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是为了神的心可以得着安息。所以以斯拉要告诉这些流亡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要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人对大卫之约的坚立，以及百姓能够在耶路撒冷能够昌盛，周围的人能够来帮助他们，让以色列人能够生养众多，还要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能够征战得胜的关键的秘诀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家人，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的挑战和难处。你渴望经历到周围的人都可以来帮助你吗？像第一节到第二节一样，推罗王西顿来帮助大卫，把香柏木运到这个地方来帮助大卫建造宫殿。你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我职场需要被提升的时候，在我好像遇到一些矛盾冲突，有人可以来帮我解决。当我遇到缺乏的时候，可以有人来供应我们，我们都需要。关键就在于当大卫全心为着神的殿而摆上，当大卫全心为着神的心可以得着安息的时候，神说他要使周围的人来帮助我们。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这些流亡的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知道你们渴望得着帮助吗？不仅仅只是波斯帝国让你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还要让周围的人来帮助你们重建圣殿，重建你们的家园。关键不是说去拓展你的人脉，关键也不是说你很会去找资源， 重要的是你今天能不能把神的心意放在首位，说主，我要满足你的心，因为我要满足你的心，所以你就让周围的人能够来帮助。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是告诉我们，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这件事情是神对大卫的悦纳，使他能够生养众多。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鼓励一个男人，像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娶很多的妃子，许多很多的太太又纳妾，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来看见，神对人的悦纳是使人可以在他所拥有的一切可以生养众多，你的家族可以昌盛。所以你可以跟神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定义寻求你，我定义要来敬拜你，我定义要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安息之处，所以我向你恳求，主，让我的家族，让我的家庭能够在你的面前得蒙祝福，生养众多，凡我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你也帮助我，我的婚姻，我的职场，我的孩子，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健康情况，我的经济，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靠着你昌盛，让我能够拥有你所给我的祝福，使我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可以向神这么要的，这是你可以向神要的第二个祝福。第八节到第十节就发现，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膏，他们就要来攻打，仇敌会来攻打我们的，恶者会来要伤害我们，试探我们的，好像在我们身旁当中会有许多的风浪和挑战的。你可以向神祷告一件事，就是主啊，愿我日渐强盛，我们有胜过仇敌的力量。你要向神要。所以当大卫他寻求神的时候说，神啊，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神说可以上去，我必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向神要这样的一个心智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像第十一节一样啊，当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的时候，大卫就在那里怎样炸败他们。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地点叫做巴利皮拉辛，就是一个破坏通破，使仇敌在我们面前完全的溃散，我们有这个力量，我们有这个征战的权柄。你可以向神祷告，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状况，有些的挑战，有些经济的压力，有些健康的挑战啊，婚姻啦，亲子关系啦，职场啊，甚至我的侍奉啊，哇，我有很多的挑战在面前。神啊，我向你求，求你给我巴利皮拉辛的得胜，让我能够冲破敌人，让我能够将这些敌人如水冲去一般。神啊，帮助我，我向你要这个得胜。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就可以开口向神祷告说，神给我巴利皮拉辛这样一个得胜的记号在我的生命当中。诶，一次的得胜，你看第十三节，非利士人又来布散在利伐因谷。哇，亲爱的家人，利伐因谷是什么地方？利伐因谷就是从安孙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所以从参孙到士师以利，整个约柜被掳啦，甚至是整个非利士人辖制啦，扫罗这四十多年来好像也与一些非利士人有征战啦，但这一次的征战是在我们的得胜之后，仇敌又再来一次的攻击。你可千万不要跟神说，神啊，这有完没完啊，怎么征战完了又有挑战？你不是已经使我得胜了，怎么仇敌又来？你这不是已经祝福我了，怎么又有这种的风浪又来？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风浪一层一层一层的又来，处理不完啊。家庭处理好了，职场出问题了，职场处理好了，人际关系出问题了，等到我人际关系处理好了，哇，孩子又有状况了，孩子有状况了，处理完了，哇，教会的服事又有挑战和难处。你觉得生命当中好像那个问题层出不穷啊。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神要做一件事情，要让我们全然的压制仇敌。所以大卫没有依靠他过去得胜的经验，哎呀，仇敌来了，哎呀，一样的仇敌，好好，我照样去解决。大卫问神说，神啊，帮助我，我该怎么做？你看神就引导他新的策略，不要一直递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去征战。我已经在你前面去攻打。亲爱的家人，我们需要有这种得胜的一个经验，就是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为健康征战，我们为心思意念情感征战， 我们为一些很难饶恕的事情征战，我们为我们里面的一些的骄傲啊、软弱啊、自卑感啊、羞耻感啊、不安全感啊征战。哎呀，人对我的冒犯啊，人对我的一些的损伤啊，人对我的一些的冲突啊，孩子的啦，婚姻关系的啦，配偶的啦，教会的弟兄姊妹啦，职场的人士，你要跟神说，主，愿我每一次遭遇到同一个问题又来的时候，好像这个问题又来的时候，我要在你面前重新的去求问，因为你要借着我完完全全的制服仇敌。什么叫做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其实就是敏锐于神在每一个细节的引导。桑树就是一个普通的树啦，怎么会有脚步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耳朵静听到一种地步，你可以去分辨，主，这是你的带领吗？教导我怎么跟上你的时间，教导我怎么跟上你的脚步，教导我怎么回应你的带领，好叫我去回应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我们一去征战就全然的胜。你从16节17节你就可以看到，大卫遵照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军队，从基遍就直到基色。什么意思？100多年来非利士人的辖制，在大卫这第二次的攻打3个月的期间之内，这是以斯拉刻意安排的，3个月的期间之内，在迎接约柜之前，神就带我们全然得胜了，非利士人不能够再来辖制了。在这次立法英谷的当中，非利士人全然败坏，全然失败。以斯拉就特别用这件事情来告诉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些以色列人，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仇敌会怕我们，列国会惧怕，我们不是流亡的百姓，我们不是一群剩下那种别人看清的这些的角色，我们只要一直去遵照神，列国会来帮助我们，我们还可以生养众多，仇敌会被我们杀败，我们能够成为巴利皮拉星，就是破坏之王，再厉害的敌人靠着神我们足能得胜，而且我们跟上神的脚步，仇敌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再一次的来，重复的出现，我生命当中的问题好像一直重复出现，重复出现的时候，神啊，给我一种能力，就是完完全全的在立法因谷全然得胜。我们要向神这么祷告，我生命当中这种仇敌不会一直重新再来的，我可以借着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向他宣告，不断的向他祷告，神就使我的名被高举，权柄就在我的身上。仇敌在我们的婚姻，仇敌在我们的经济，仇敌在我们的家中，仇敌在我们的侍奉，毫无权柄。历代志上第15章就开始讲到大卫开始要搬运约柜了。3个月内当中，以斯拉特别记载推罗王会来帮助，耶路撒冷会生养众多，非利士人会全然的失败，因为我们有巴利皮拉信的得胜，列国都会惧怕。所以当这些得胜之后，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常常就说，哎呀，征战得胜啦，哎呀，问题解决啦，哎呀，疾病得着医治啦，哎呀，感谢主啊，我一切都好了，祝福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就停啦。14章的结束是要进入到第15章，15章是什么意思？就是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敬拜，我们向神寻求，很多时我们都在解决问题，问题一解决了，感谢赞美主，继续过我原来生活。但15章接在14章的后面，就是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大卫的得胜，大卫的昌盛，大卫的多产倍增，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去敬拜神的自己。所以他不以以弗德向神求问，他可以知道怎么解决，有了以弗德他可以知道怎么得胜，有了以弗德他可以知道怎么征战，感谢主。大卫不满足，大卫除了要以弗德之外，他要约柜进到耶路撒冷，他要神的同在。很多时我们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得胜，我们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问题解决，但是大卫要的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同在，我要神的同在。所以大卫按照神的法则，我可以按照律法的要求祭司扛抬约柜啊，但大卫还做一件事情，跳舞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家人，这2次的搬运约柜跟第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卫呢真的好好的去学习话语。在我们人生当中啊，你从第1节到第2节你可以看到， 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第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大卫什么都不懂啊，所以他找了一些人来讨论，大家都觉得好就去做了，结果遭遇到这件事情。人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神要人怎么学会去敬畏他，按照他的法则。大卫这件事情他惧怕以后，他看到神祝福二别一动，他就开始去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在我们人生失败当中的时候好好去读神的话？我们常常会经历像大卫一样的事情，我来侍奉，我来敬拜，我来好好摆上，我为教会奉献，结果呢我还遭遇到一些难处，我用我的心来好好爱教会，结果呢最后教会来还来误会我，算了不做了。亲爱的家人，大卫这个时候他不是去埋怨他第一次的失败，他原来第一次的失败他是要学会到神不单要赐福二别以东的家，神要借着恩典让我从失败当中可以学会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大卫去查考圣经啊，研究啊，哦，利未人要用搬的，利未人要用扛的，不能用牛车啊。大卫没有向祭司请教，大卫是去研读神的话语。所以你可以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在我们读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哦，是大卫找首领讨论，叫这些利未人跟着我们。到了十五章变了，利未人在前，大卫跟首领跟在后面。所以你不要小看第三节到第十二节的记载，那记载这些名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记载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紧紧跟随神的话语，你去尊荣神的仆人，你去尊荣那些按照神的话语而活的利未人，你就会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要使我们昌盛。所以从十四节就告诉他们，自洁，每一个自洁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有资格去侍奉。利未人是如此，大卫也是如此，首领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自洁在神的面前，今天教会就会很美，我们的生活也会得胜。所以你从后面看啊，哇，开始有分派什么唱歌的啦，跳舞的啦，守门的啦，你会发觉这边好像比读那些利未记民数记还好读多了。因为利未记民数记那边讲到什么献祭的法则啦，那些献祭的一些的条例，读起来我们都搞不清楚，牛啊羊啊什么什么怎么鸟怎么撕啊，啊粪便怎么处理啊，肠啊腿啊手，哇，读起来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这边所读到的是大卫在原有的利未记跟生命记原有的祭祀的记载当中，大卫都遵守了。但是大卫还做一件事情，他大量的派，在五经当中没有说过的哦，这些就是全心全意的称颂、赞美、荣耀、尊荣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但我们能不能有心灵喜乐的跨越过律法更高的要求来敬拜赞美神？这就是大卫所做的。所以为什么大卫欢喜快乐可以在神的面前走几步就献祭啊，走几步就献祭，走了六步平安无事就献祭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穿上了什么以弗得，在神的面前欢喜跳跃。这就讲说这在神的面前跳舞赞美有什么不对的？扫罗的女儿米甲不喜欢了、啊、大卫好好的君王不做，你跑去当祭司跳舞在神的面前，祭司也没跳舞啊，祭司就是献祭啊，祭司就是赢啊，哪一个人是穿上祭司的衣服的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跳舞敬拜？这真的不像是一个君王的一个体统啊。但神喜悦。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在着律法的要求以上，我们多走一里路，照着律法的要求好像我们多摆上，好像一次的失败，我服侍好像有点乐极生悲，而且没有做好，招来大家的辱骂。我用我的全心好好的摆上，就大家不感恩，反而还误会我。我们常常就失败在第十五章。我鼓励你，我们学像大卫，你的征战得胜，你的恩典丰沛，你的生养众多，都是为了在十五章，我们可以全心的踊跃在神的面前，不单是要求利未人按着神的律法侍奉，他还更多加了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跳舞、守门的、唱歌的、写词的、弹奏乐器的。大卫就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欢庆在神面前吧。亲爱的家人，你怎么带你的孩子来敬拜？你怎么带领你的小家园来敬拜？ 你怎么带领你的配偶更深的来敬畏神，来侍奉神？真的没有别的招，这一招就是在你的丰盛，在你的得胜，在你的昌盛成功之后，你最在乎的就是神的心得着满足。我要踊跃的在他面前敬拜，我要踊跃的在他面前侍奉。那么我们所服侍的，即使众人以为怪，但神的心喜悦我们。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